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6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继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着眼于韩美经济关系连结。尹锡悦星期二在美国商会活动上说，韩美联盟必须跃入新的阶段，发展成为一个供应链并以未来新科技为导向的联盟。尹锡悦指出，两国经济一直面临新的挑战，好像是经济放缓导致投资环境不安定，与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竞争、能源问题和气候危机等问题，每日都能够为商务活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他说，南韩1965年与美国一间企业合资发展，到今日南韩崛起为记忆体芯片的领导者，在全球市占率是达到60%。他说，这样的合作关系应该从半导体扩大至未来各项的新兴科技，包括人工智慧、量子、小型无组化反应炉等。尹锡悦星期二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陪同下参访美国太空总署戈达德航天中心。
우주는국가간연대와협력을통해그효율성을추구할수있으며더큰시너지를만들수있습니다。
尹锡悦说，希望基于价值的韩美同盟将会合作领域是从地球拓展到太空，在结盟70周年之际结成太空同盟。据南韩总统办公室的新闻资料，南韩预计正式参与美国主导的载人月球探测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何锦丽就表示，美国将会同南韩在太空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太空探索、监测气候变化的威胁、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等。尹锡悦这趟访问另一个着重的焦点是安全议题。美国总统拜登夫妇星期二同尹锡悦夫妇共同前往韩战纪念碑敬献花圈，这亦都是尹锡悦在这趟为期多日的国事访问当中首度与拜登会晤。两个人在星期三将会正式举行元首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正式宣布将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拜登的三分钟视频讲话是描绘了一幅他认为事关美国灵魂的严峻的画面。这段的视频公布在他的网站上。拜登在视频当中说，当他四年前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说他们是在这里为美国的灵魂而战，他们仍然是为之而战。拜登说，他现在在美国拨乱反正，在白宫继续执政四年，能够推进民主事业。他说，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面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将有更多的自由定是更少的自由，更多的权利定是更少的权利。他说，他知道他希望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不是自满的时候，这个是他竞选连任的原因。外界对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已经等待很久，他星期二早上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视频一开始的画面令人回到2021年1月6号那一日，当时暴民冲入美国国会大厦，试图阻止国会正式认证拜登赢得总统选举。最新的雅虎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38%的美国人说拜登与特朗普再度对决的想法令他们觉得是疲惫。29%的人说那种两个人再次对决的想法唤起了恐惧感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是56%。在这项的本月较早时候所做的民意调查当中说，他们不觉得拜登应当再度竞选。特朗普星期二发表声明，继续表示2020年选举舞弊，虽然多次重新点票和法庭裁决都发现这种的说法并不成立。拜登总统将于5月19号至21号出席在日本广岛举办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紧接着在5月24号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第三次领导人面对面峰会。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扬皮埃尔星期二通过声明说，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会讨论一系列最紧迫的全球问题，包括是七国集团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解决全球粮食和气候危机、确保包容性和具韧性的经济增长，以及继续引领洁净能源转型。至于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讨论的重点是将会着重在关键新兴技术、优质基础建设、全球卫生、气候变迁、海域意识以及其他对印太地区人民重要的议题上深化合作。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三公布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规划，考虑到中国对台实施计划性封锁，今年的演习重点将会强化海上截击与护航能力，以及精进战力保存。 另外，因应中国的军事威胁与针对北京对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操弄，台湾国安局亦都证实和五眼联盟有实际而且即时的情报交流。台湾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林文王少将说，汉光演习依照当前敌人犯台的行动威胁以及近期绕台军演的活动为想定，规划防卫军的想定发展，进而实施作战演练，提升防卫的战力。今年汉光演习区分五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和七月实兵演练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5月15日至19日实施，运用联合战区层级模拟系统推演平台，实施5日4夜连续24小时的对抗演习。第二阶段在7月24日至28日实施，三军部队实施5日4夜实兵部分实弹对抗演练。中国国台办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就台湾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即是李延河在上海被捕一事作出回应。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据了解，李延河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是接受国家安全机构调查，有关方面将会依法保障他各项的合法的权益。4月20日，副策的好友美籍中国大陆流亡作家贝岭披露了副策失联的讯息。他说副策今年3月到中国探亲，在上海被公安秘密拘捕。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一致通过一项的决议，要求中国当局尽快释放美国公民马克斯威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院会发言，痛批北京任意拘留并且关押美国公民的做法是令人作呕的人质外交。斯威丹是德州一名商人，2012年在广东省购买地板等材料的时候遭到拘押，被控制造和贩卖毒品。他在2013年接受审判，但法庭直到2019年才作出裁决，将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月首早时候，法院是驳回了斯威丹的上诉，并且维持了对他的死刑判决，缓期2年执行。美国国务院表示对这项裁决感到失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首先集中讲到中国驻法国大使质疑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泽连斯基还有没有必要去等待习近平的电话呢？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传媒采访时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的主权，这个是在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一些世界领导人期待中国帮助斡旋乌克兰和平之后发生的。卢沙野这一番言辞令到外界再次质疑中国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然未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而泽连斯基到现在亦没有放弃与中国对话的可能。乌克兰为什么对中国还有期待呢？中国是乌克兰的和平中到底能够起到乜嘢样嘅作用呢？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喺被问到克里米亚半岛系咪属于乌克兰嘅时候，卢沙野话唔一定，取决我哋如何看待呢个问题，并冇咁简单噶。喺被提醒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之后，卢沙野却表示根据国际法，一些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地位，因为并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的这一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纷纷要求中国讲清楚。摩尔多亚和欧盟官员亦都回击了卢沙野的讲话。虽然中国外交部星期一4月24日作出澄清，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之后各国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损害已经造成。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纽斯兰兹贝尔吉斯认为这一番话令人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缺乏信心。他在星期六在推特上写到，如果有人依然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信任中国会促成乌克兰的和平，这位中国大使辩称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我們國家的邊界就沒有法律的依據。烏克蘭總統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科星期日譴責盧沙野的評論很荒謬，他說所有前蘇聯國家的地位在於國際法中，聽到一個謹慎看待自身千年歷史的國家中國的代表講了荒謬版的克里米亞史，感覺得很奇怪。如果你真的想扮演重要政治角色，就不要學舌鸚鵡這樣去學俄羅斯人的宣傳。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不單止鸚鵡學舌照搬俄羅斯人的宣傳，並沒有譴責俄羅斯入侵，反指責北約應該為烏克蘭戰爭負責，而且一直同俄羅斯保持密切經貿同軍事合作關係。兩個領導人仲進行了多次的面談或者是視像對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三月訪問俄羅斯的時候，不單止同普京重新夥伴關係，仲表示要同俄羅斯一起去推動百年未遇的國際變局。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上個禮拜出訪俄羅斯的時候，甚至讚揚普京為促進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儘管如此，中國一直宣稱自己在烏克蘭問題上是中立的，為了打造負責任的全球大國形象，中國仲表示要為促成烏克蘭的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甚至在二月份推出一份和平計劃。這份計劃既沒有譴責俄羅斯要求俄軍撤退，亦都沒有對俄羅斯進行問責。亦都因為中國同俄羅斯的緊密關係，以及俄羅斯對中國的進一步依賴，一些人相信對中國有能力說服俄羅斯停戰，其中就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馬克龍近日在訪問中國時對習近平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破壞了穩定，我期望你能夠讓俄羅斯恢復理性，讓所有人坐在談判桌前。馬克龍堅信，在西方和俄羅斯敵對情況之下，我們並沒有選擇，中國可以利用他和俄羅斯的特殊關係使到他向好或者向壞，因此要盡可能去動員北京向積極的一面發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都相信中國是唯一對俄羅斯有影響力的國家，他亦都一直試圖贏得中國的支持。在很多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關於烏克蘭戰爭的立場文件缺乏實質內容時，他一再提及中國曾經聲明尊重領土完整。他還表示他相信中國不會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他說他隨時等待習近平的電話，他甚至邀請習近平訪問烏克蘭。三月底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時候，曾經有報道說習近平有意在訪問俄羅斯之後和澤連斯基通話。四月初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訪問北京之後，曾經表示習近平告訴他自己願意在條件和時機的成熟時和澤連斯基對話，但兩個人至今並未有通過電話。兩個人上一次通電話還是在一年多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亞中心烏克蘭裔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博斯超對美國之音話，他相信澤連斯基這樣做是因為他不希望放棄任何一個可以獲得和平的機會，而中國對俄羅斯是有影響力的。我已經講過很多次，如果說除了土耳其還有哪一個國家對普京有影響力的話，這個就是中國。在那次訪問中，我們明顯可以看得出習近平在中俄關係中佔據了上風，他是有權做決定的那一個，俄羅斯處於次要位置。如果澤連斯基能夠為中國向普京施壓提供一個很好的理由的話，那將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弗拉基米爾·杜波維克是烏克蘭敖德薩梅奇尼科夫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副教授，他對美國之音說，澤連斯基應該保持同中國的溝通渠道暢通。他說雖然烏克蘭人對北京與莫斯科越來越接近的關係很不滿意，雖然這種想法都可能很天真，但烏克蘭依然希望北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普京的進一步行動。如果有任何俄羅斯以外的力量能夠真正促使普京停止暴力、停止戰爭的話，這個力量最有可能就是北京。美國卡特中心中國事務高級顧問劉亞偉4月19日在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一場有關烏克蘭戰爭的研討會上說，中國真是希望斡旋烏克蘭和平，但是目前的情況之下， 習近平打電話俾澤連斯基嘅可能性係零。如果你要打電話，就需要提出一啲具體嘅意見。我認為，如果中國要根據佢嘅十二點立場嚟到進行調解，中國應該會話：咁我哋停火，然後揾到政治解決方案。呢個唔係烏克蘭而家想要睇到㗎，因為如果你宣布停火，咁克里米亞仍然被佔領，頓巴斯同埋其他地區仍然被佔領。因此，除非澤連斯基同中國能夠就中國接住落嚟如何去調解，以及希望中國做啲乜嘢去達成某種共識，否則嗰個通電話係唔會發生噶。美國同埋西方批評中國嘅十二點立場會幫助俄羅斯鎖住佢佔領嘅烏克蘭領土。俄羅斯而家佔領咗將近兩成嘅烏克蘭領土，烏克蘭已經明確咁表示佢哋唔會接受任何令到俄羅斯控制烏克蘭土地嘅協議。幾乎要求包括俄羅斯完全撤出烏克蘭1991年嘅邊界，進行戰爭賠償，以戰爭罪起訴俄羅斯領導層，以及獲得持久嘅安全保證，成為不約成員嚟到阻止俄羅斯未來嘅侵略。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科星期六喺推特上嘅一番話，都證明咗中國嘅和平立場唔係太過可能被烏克蘭能夠接受。佢寫到，翻到最基本嘅問題，當有人談論和平解決時，烏克蘭只係聽到投降、停止抵抗、遵守俄羅斯嘅最後通牒。經過423日嘅血腥戰爭，這個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是俄羅斯聯邦發動的人為滅絕戰爭，而不是神話般的衝突，並沒有和解的餘地。奧德薩梅奇尼科夫國立大學的杜波維克認為，如果中國願意的話，中國是可以在烏克蘭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他期待習近平和澤連斯基的通話，一通短短的電話又不會對他造成任何損害。不過他強調，如果北京跨越烏克蘭的紅線向俄羅斯提供武器，那將會改變一切。是的，這個會改變一切，不單止會影響到澤連斯基能否接觸北京，是不是願意接觸北京，亦都包括烏克蘭人看待中國的立場。中國外長秦剛4月14日與德國外長貝爾博克會談之後曾經表示，中國不會向俄烏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並稱中國將會依法依規管理控制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秦剛是公開作出中國不會向俄羅斯提供軍援保證的中國政府最高級別的官員，而此前西方曾經對中國可能軍援俄羅斯表達擔憂。烏克蘭駐英國大使阿桂姆普里斯泰科4月20日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 Newsweek 採訪時說，雖然北京的親俄羅斯中立令到烏克蘭沮喪，但是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目前對烏克蘭已經足夠。報道援引普里斯泰科的話說，我們在這裡批評他們，但坦率地說，我們很高興他們採取了他們所採取的立場。俄羅斯人可以聲稱他們是偉大的合作夥伴和其他一切，但這個是什麼？我知道俄羅斯人民等不到任何證據，偉大的領導人已經說過了，這樣就足夠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兩名學者帕特里夏金和麥克爾歐漢隆星期日在國會山報上撰文說，中國繼續避免向俄羅斯提供重大武器裝備，以及繼續勸阻俄羅斯將戰爭升級與西方的利益重合，這些利益重合點應該被視為與北京合作幫助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基線。隨著時間的推移，習近平可能會在私底下告訴普京，現在確實是結束這場愚蠢衝突的時候了，即使這是需要莫斯科縮減他的核心目標。不過兩位學者也說，這個一切都不能夠保證一定會發生，而且無論如何，真正促成一個有意義的俄烏和平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如今以戰狼外交而著稱的中國外交官當中，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先前就被很多批評者認為是特別野的戰狼。日前盧沙野接受法國傳媒採訪，公開聲言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在國際法上懸而未決，導致普遍的譴責，亦都導致北京不得不採取緊急滅火行動。然而很多世界傳媒都認為這把野火不容易撲滅的。 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在盧沙野發表引起一片譴責和斥責的講話之前沒多久，法國總統馬克龍剛剛訪問過北京，其中國之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去勸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運用他的影響力，使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回歸理性，尊重從蘇聯獨立出來的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結束對烏克蘭的造成重大傷亡和破壞的侵略戰爭。馬克龍的中國之行被普遍認為是一廂情願、異想天開，因為中國自俄羅斯發動針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以來，一直毫無羞愧地堅持給予俄羅斯以外交支持和掩護。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前委員長甚至在俄羅斯公開說，中國一直都在對俄羅斯給予策應。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在接受法國傳媒採訪被問及他對俄羅斯吞併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問題的看法時，公開聲言那些在1991年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地位在國際法上仍是懸而未決。盧沙野的這番話對馬克龍總統形成巨大的殺傷力。法國主要報章《世界報》4月24日星期一發表的一篇報導如此展示了這種殺傷力。中國駐法國大使早就以他的言論粗野而著稱，這位戰狼可以遵從一切，但就是不遵從有禮貌的外交。他最新的言論不單止在法國，而且亦都在整個歐洲引起驚愕。在法國總統馬克龍仍然希望中國使用俄羅斯變得理性，以便去找出一條解決問題的不可能的出路之際，他的言論令人進一步懷疑北京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的意圖。另一份法國主要報章《費加羅報》在同一日發表報導，標題是在盧沙野發表他的言論之後，中國聲言尊重前蘇聯國家的主權地位。報導說，儘管在中國駐法國大使發表他的言論之後北京做出澄清，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將於星期一在他們的首都召見中國大使。盧沙野再度成為國際新聞人物，路透社星期一發表一篇從北京發出的新聞人物盧沙野的介紹報導，標題是對烏克蘭的主權提出質疑的中國大使屢次引起爭議。報導說，自2019年在巴黎上任以來，現年58歲的盧沙野並不是第一次引起爭議，他是中國粗暴戰狼外交的著名實踐者。盧沙野的言論文字記錄發表在中國大使館的微信帳號上，但隨後就被刪除，大使館並未有對評論請求做出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被問到盧沙野的言論問題時說，北京尊重1991年解體的蘇聯所有的前加盟共和國的主權。路透社的報導還提到盧沙野2022年12月在巴黎一次招待會的言論，他當時說，中國當時發生的對嚴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的歷史性抗議被外國勢力利用，但他未有提供證據。路透社的報導說，那種抗議在中國很多個城市發生，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以來所未見過的。消息來源對路透社說，那些抗議促成了延續三年的限制性措施的終結。2022年8月份，盧沙野在一次發言中說，台灣人民被獨立思想洗了腦，在再教育之後他們可以變成愛國者。這種言論和中國所說的在新疆對維吾爾和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再教育仍互相吻合。路透社報導說，聯合國表示，在新疆的再教育仍相當於任意和歧視性的拘禁，可能構成反人類罪，中國對此堅決否認。路透社的報導還說到2020年4月份法國外交部召見盧沙野，因為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網站上發表了一篇匿名的中國外交官文章，在歐洲疫情擴散之際，暗示法國老年人公寓的居民被拋棄，餓死病死沒人理。在報導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最新的引起爭議的言論之際，美國主要報章《紐約時報》注意到中國外交官眼下的言論經常都是反覆無常、互相矛盾的。《紐約時報》的報導說，盧沙野和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在內的中國外交官包括最近的言辭反覆無常都表明， 北京仍然在奮力討好歐洲領導人和支持俄羅斯之間取得平衡。中國先前宣布和俄羅斯的夥伴關係無上限，烏克蘭戰爭令北京處於尷尬境地，他拒絕譴責俄羅斯入侵，同時還承諾不會在軍事上幫助俄羅斯發動戰爭。當盧先生在法國電視台 TF1 上被問及2014年被俄羅斯非法吞併的克里米亞半島是否根據國際法屬於烏克蘭一部分時，他的言論引發了廣泛的恐慌。他說克里米亞在歷史上是屬於俄羅斯，已經移交了給烏克蘭。他補充說，即使是前蘇聯的這些國家，在國際法中亦都不具有有效地位，因為並沒有國際協議明確規定他們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這個月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中國不承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或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部分地區，而是承認烏克蘭在國際間得到公認的邊界。他的這種言論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發表的言論是一致的。盧沙野發表的國際法和國際秩序於不顧的發言，在日本傳媒亦都引起強烈關注。日本傳媒普遍認為這個有可能為中國造成不利的外交影響。東京新聞4月24日發表報導說，21號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在接受法國電視台採訪時，就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前蘇聯獨立國家的領土主權問題提出質疑。這位大使的言論受到歐洲國家的批評。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攻擊，大眾對與俄羅斯友好的中國的警戒感到高漲之際，這位大使的發言在歐洲各國引發批判之聲，亦都有可能發展為外交問題。在同一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報導說，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發表言論質疑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前蘇聯集團國家的主權，在歐洲引發爭議，歐洲國家批評此舉。中國外交部宣布大使的言論不是官方立場，不過鑑於這番的言論是在中俄關係加強之際發表的，對於一直打著和平合作要求的幌子積極發展對華外交的法國來說，很可能會面臨更大的阻力。盧沙野發表的言論被廣泛認為不單止在當今國際外交界是出格，而且在中國亦都是出格的。歐洲很多國家疑問他對烏克蘭和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提出的質疑是不是是北京政府的正式立場。日本公共廣播機構日本廣播協會 NHK 星期一的報導說，就此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4號在記者會上說，蘇聯解體之後，中國是最早和那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中國尊重那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和國家地位。毛寧的這個說法否定了盧沙野的發言，他反覆說，我所說的是中國政府的正式立場，他被逼救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最近一本新書《報導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記者口述歷史，講述了1940年代至今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導。多位曾經駐華的記者認為，雖然遇到很多障礙，但外國記者能夠進入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連姆斯科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長期擔任紐約時報駐華記者的儲伯亮，在武漢市進入封鎖的當日，前往這個新冠大流行爆發的中心，當時是2020年1月。儲伯亮說，回想起來這個聽起來是很瘋狂，他去的時候做了準備，戴著口罩，保持著適度的謹慎，但他沒有想到他在那幾星期所看到的一切會在三年之後仍然影響著世界。儲伯亮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一個大的事件，他喜歡報導大事件，他是令人激動的，是給人以充實感，他希望這個不會是給人聽上去是很狂妄，他想成為一個大事件的一部分。他的簽證當時即將到期，中國政府已經表示他不會是得到續簽，這個意味著大流行病的開始是儲伯亮在那年的春天離開之前能夠在中國境內報導的最後的大事件之一。近年來，北京已經驅逐幾名的外國記者，或者拒絕續簽他們的簽證。中國在2020年說，他們是在回應美國政府此前限制中國官媒工作人員的簽證數量，並且將他們的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的決定。 当储伯亮在武汉系落火车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比平时更多的安全措施，这个使到部分的报道任务比他预期得是要容易。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储伯亮对美国之音说，报道工作很困难，但是没有遭到跟踪一类的限制，大家对病毒的担忧带来了一些限制。储伯亮报道中国已经20多年，他的故事帮助构成了一本的新书，就是报道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记者口述历史。这本书是讲述了1940年代至今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同样出现在这本书当中的记者魏梦欣，曾经在1987年至2001年期间在中国为多家的媒体做报道。他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我们应该关心哪个在这里报道中国，他们日常收集信息的过程是怎样的体验，这个有助于了解新闻报道是怎样产生的。报道中国一书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任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所撰写。齐迈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媒体记者报道中国的方式对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或者误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媒体机构对中国的报道对塑造全世界对中国的感知产生了超出比例的影响。齐迈可希望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眼中的试图报道好像中国这样具有的挑战性、复杂性和极其重要的故事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他认为鉴于目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齐迈可在1987至1995年期间担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分社社长。他说，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的那段时间，从相对放宽变为极度压制，然后再次变得相对放松。陈迈可说，在天安门镇压当晚，他的现场报道都是通过他们在北京饭店的露台上一直连通的电话完成，因为他们没有手机。说1989年的镇压之后出现一段的严格的限制时间，这个是使到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困难，直至到1992年。另外，记者陈家允就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最好的时期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前夕。陈家允2006年开始在中国报道新闻，他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直到2012年被驱逐出境。他是十多年来第一位被勒令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陈家允现居柏林，是一名独立记者，说当时是一个大新闻，现在他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记者失去身份而要离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的邮件。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驳斥了有关封闭的媒体环境的讲法，说外国记者只要遵守法律，依法依规进行报道，就没有必要有任何担心。陈家允说，甚至在自己被迫离开之前，外国记者短暂享有的相对自由已经开始减少。在2021年，陈家允在新疆，在北京被指控在那里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做报道的时候一直是被两架车是尾随，说这样是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对电视的摄制组来讲。齐迈可说，这些困难触及了这本书的核心，即是美国记者永无休止的纷争，试图揭开长期笼罩着中国的神秘面纱，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实。魏梦欣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所长，对于他来讲，在中国做报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全天每一天你都在这里逆流而上，试图找出事实的真相，是一个真的是不想让你发现真相的体制当中。储伯亮说，虽然近年来障碍成倍增加，但媒体如果要想有效地报道中国新闻，就必须要身处中国境内。在农村地区做报道是储伯亮最怀念中国的事情之一，但他说这个亦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说，最终这个意味着国外的人不再对中国的生活有更具体的了解，这样会是一种的损失。储伯亮说，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会因为外国记者，尤其是来自美国媒体的记者数量减少而松一口气，但这些潜在的好处不会永远是持续下去。话从长远来看，如果读者和观众没办法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缺乏信息共享的空间将会充斥着歪曲、谣言和更多的误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多间美国传媒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会很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上个礼拜四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拜登政府对美中经济关系愿景的讲话， 強調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要優先過經濟利益。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彭博新聞社的報導說，在拜登政府內部對這項措施進行了近兩年的討論之後，拜登總統計劃5月19日到21日出席在日本港島召開的七國集團G7峰會前後簽署該行政命令，並希望得到民國的認可。但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的報導說，這項對中國投資限制措施有可能在一個月內就會推出。拜登政府已經開始向美國商會等行業團體介紹該行政命令的內容，主要包括要求美國企業向政府通報對中國科技公司的新投資，以及禁止在芯片等關鍵領域進行對華投資。《華爾街日報》引述 22V Research 的分析師的話報導，除了芯片之外，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亦都可能在禁止投資的範圍之內，但一些常見的美國對華投資預計不會受到即將推出的行政命令影響。《華爾街日報》3月份曾經報導過，美國官員試圖阻止美國投資者向中國企業提供可用來提高中國軍事決策速度和準確性的技術和資金。這些投資限制標誌著拜登政府在經濟領域對中國採取的行動更加進一步。去年10月份，拜登政府實施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獲取先進芯片的能力。白宮稱這些芯片可用於製造武器、侵犯人權，並提高它的軍事後勤行動的速度和準確性。但美國財長耶倫上個禮拜在華盛頓發表對美中經濟關係願景的講話時表示，美國並不打算與中國全面脫歐，但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和公平的經濟關係，採取某些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是出於美國國家安全考慮，而不是獲得經濟上的競爭優勢。他說，儘管這些政策可能會對經濟產生影響，但他們是出於直接的國家安全考慮的。彭博新聞社的報導說，行政命令的重點是美國公司在管理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投資，涵蓋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包括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以及某些形式的技術轉讓和合資企業。參與起草的該行政命令的官員表示，他針對的是潛在的新投資，而不是現有的投資。美國官員說，投資限制的目的是為了切斷可能推進中國軍事能力的關鍵資金和技術。 Political 的報導說，拜登總統限制美國對華投資的行政命令原本預計在去年完成，但由於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財政部之間一直存在著分歧，去年考慮最多的5個主要產業領域分別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但現在看來，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行業可能會被排除。4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被問到美國可能會採取對華投資限制時批評，這個是美國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中方將會密切關注有關動向，堅決維護自身權益。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截至到2021年年底，美國企業對中國的累計總投資金額接近1200億美元，其中約一半用於製造業，對電腦和電子產品的投資額約為128億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上海車展自上個禮拜二4月18日開展以來，中國製電動車大獲青睞。觀察人士說，中國車市已經從燃油車成功跨入去新能源車的軌道，而且消費者對國產電車品牌的接受程度相當高，前景可期。不過受到地緣政治的衝擊，中國製電車未來要打入美國市場恐怕有難度。另外，上海車展傳出寶馬、冰淇淋引爆民族情緒的爭議，分析人士說，這一類的公關危機恐怕亦都是美國車商特斯拉缺席今年車展的原因之一。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期10日的上海车展4月18号登场，这个是中国疫情常态化后的首场国际 A 级车展，展场规模达到36万平方米，共吸引到1000家的车厂和零件公司参展，总展出约1500架车款，其中有超过120款是全球首发的新车，而且近三分之二首发款都是新能源车。观察人士说，今年的爆款的车型是电动车，传统的游戏车是佛人敏津，代表中国车市已经跨入电动车的轨道，而且多数是中国国产品牌领军，特别是被视为造车新势力的韦小李，亦就是蔚来汽车、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三家电车的品牌，市场声量首度凌驾外资的品牌。英国汽车调研公司 LMC Automotive 位于上海的总经理曾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自己一日之内就跨了4个的展馆，上百家汽车的品牌当中只有2间的国际品牌和1间本土的品牌没有推出电动车，就连宝马、大众等的大品牌都拥抱电动化。他说国产的电动车在内装的豪华和电子化的程度，和他所提供的娱乐电子的体验远远超越传统的游戏车，已经是升级为一种新型的电子消费产品。
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这个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外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他不是把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从 A 行驶到 B 了，而是它要完成许多其他的一些功能。
他说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外资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将车当成为是一个交通工具从 A 地行驶到 B 地，而是他要完成很多的其他一些功能。他说本土的品牌的主流电车所提供的第三空间体验大获好评，例如配备剧院等级的音响，或者是内置的大荧幕可以给车主玩沉浸式的 3D 游戏或者是欢唱卡拉 OK， 还有车机整合无人机，让人在车里面就可以操控无人机，这些新颖的消费电子功能是外资品牌车系是还未掌握到的市场卖点，因为他们还停留在只是将车是当交通工具。
绝大部分的外资品牌呢，它沿袭的决策模式或者研发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它的战略决策部门在海外。
曾志宁说，绝大部分的外资品牌它延续的决策的模式或者研发模式没有太大改变，它的战略决策部门在海外，它的研发也在海外进行。比如说它在这次的车展上看到欧洲一个大厂所展出的电动车，就是在欧洲做的研究，在欧洲市场据说是反响不错，但它同中国市场所销售的主流的车型，无论在配置这种内饰的设计、科技的应用方面，应该来说落后了4到5年不止。LMC Automotive 是预测中国市场的电车的销售量可望在今年的847万架或者 35% 的渗透率，是增长至2028年的1436万架，渗透率达到 52%。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统计，受到疫后终端消费仍然疲软的影响，今年1至3月乘用车销量达到513.8万架，同比下降 7.3%。 不过同一时间的新能源车销量它是逆势成长，达到158.6万架，同比增长 26.2%， 市占率升至 26.1%。中银国际位于上海的汽车行业分析师刘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电车的接受度很高，已经打破过去买游戏车以奔驰、宝马、丰田或者大众等是为车款的品牌的固化心态，而且本土的电车品牌亦都摆脱抄袭外资品牌的追随者的地位，一跃成为领军新能源车的中坚势力，尤其是日系车企在电动智能化的步伐相对缓慢，跟不上中国车市的脉动。他说上海周边的汽车制造业虽然一度因为防疫封关而严重断链，但现在已经复上，而一度走涨的电池成本亦都是下降，再加上大厂特斯拉近期降价超过 10% 以冲销量，引燃价格战的导火线。
价格战其实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打了， 你看车展，你的第一感觉就这市场太卷了，就各家就在推，同质化竞争也比较严重，所以价格是在往下，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吧。
刘佳话：价格战其实从今年年初就开打。你睇下车展，你嘅第一感觉就系呢个市场系太挤迫噶啦，就系国家都喺度推电动车，同质化竞争亦都比较严重，所以价格系往下。佢觉得就系必然嘅一个趋势，冇办法。最后车企比拼仲系品牌力、产品力同埋成本嘅控制力，因为你价格系消费者选产品好重要嘅一个因素。佢话电车未来降价嘅幅度取决于特斯拉同埋比亚迪车款嘅价位嘅走势。毕竟两大车厂掌握了整体行业的定价权，为了鼓励转换新能源车，中国是推出免征 10% 购买税的补贴，但这个优惠将会在今年年底退场，恐怕冲击到中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的意愿。对此，八六证券研究位于上海的汽车行业分析师黄汉阳在接受美国《金采访》的时候说， A0 级的中低段电车售价约在3-5万元人民币，就算是1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主流的车款都几乎已经做到油电同价，因此价格对买车意愿的影响有限，未来只要充电站的障碍解决，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应该是会呈飞跃式的成长。他预估今年中国市场应该能够卖出850-900万架新的能源车。他还说，除了国内市场，中国电车品牌都有意愿抢占海外市场，不过考虑到贸易障碍和海外营销人才和经验都不足的劣势，应该会避开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美国。
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电动汽车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拳头产品，在消费电子和家电之后。
他说，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电动汽车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全球产品，在消费电子和家电之后，从产品的利益价格来讲，中国制的电动车都已经具备充足的市场竞争力。他们觉得出口的市场会优先从欧洲、东南亚和南美开始。三位分析师都同意，基于地缘竞争态势，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比较排斥，再加上关税壁垒，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中国电车的品牌考虑打入美国市场，而且基于文化差异，中国热卖的车款亦都不一定会是受到西方消费者的青睐，尤其在欧美消费者还是有品牌固化的心态，可能仍然比较偏好奔驰、宝马和大众这些高端品牌。曾志玲指出， LMC Automotive 的调研是发现，中国汽车消费者的年龄层较低，70%的人对包括自动驾驶等车车载的科技的接受度非常高，但反观欧美国家，70%的汽车消费者都没办法接受车内大量安装摄影的镜头、定位装置或者录音器材等，这些让他们感到必须让到个人用路信息等的私隐或者具有治安疑虑的设备。因此他说，欧美市场对本土电车品牌还是挑战性是颇高。至于造车的制程上面，三位的分析师都说，本土品牌在关键零部件的话语权很强，多数底盘的技术、电机和电控软件几乎都能够做到全国产，除了部分高端车种的技术或者高阶自动驾驶所需要的芯片，还受制于美商，好像英伟达和高通。不过他们说，高阶自动驾驶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而且目前各大厂在车用芯片供给上的合作是大过竞争，短期内中国应该是不会是受限。另外，两位上海车展参观者近日是到宝马汽车的 MINI 品牌展台领取冰淇淋的赠品被拒之后，他们发现几位外国人是仍然可以领取赠品。这个视频片段在网络疯传之后，引发中国网民对宝马中外消费者差别待遇辱华的大肆的批评，一度登上微博的热搜话题。宝马频频致歉，4月21日再度发布新闻稿解释， MINI 展台在4月18日至19日共计发出了600份的冰淇淋。视频当中的4至5位的外国人是员工，不是消费者，他们拿到的是极少数预留给员工的冰淇淋。宝马未对中国和外国消费者有差别的待遇。分析人士说，这类车企的公关危机令人联想到2021年特斯拉车主在上海车展的维权争议。双方在车主超速和特斯拉车的刹车失灵的讲法上争执不下，但特斯拉的形象已经首当其冲大受打击。 因此咁样嘅公关灾难恐怕亦都系特斯拉今年缺席上海车展嘅原因之一。刘佳同埋黄汉阳都认为，特斯拉自带流量、自办技术或者出行发布会嘅营销效果比参加车展好，因此今年缺席上海车展可以理解。以上系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黄丽玲喺台北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上个礼拜在俄罗斯访问，这个是在乌克兰战争久拖不决之际，中俄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的又一最新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李尚福星期日一抵达莫斯科，就立即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罕见高规格接见，普京高度称赞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而李尚福则表示俄中关系胜过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李尚福星期二在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将会扩大军事合作、军事技术交流和武器贸易，并誓言将两军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二在同李尚福会谈时表示，俄中协作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有助緩和緊張局勢。這個是李尚福就任國防部長以來的第一次出訪，期間他反覆地強調他特地選擇俄羅斯作為首次國外訪問，意在強調兩國關係的特殊性和戰略意義。就在李尚福在莫斯科和俄羅斯領導人相談甚歡之際，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科林卡爾星期一指責說，目前中国基本上对美国军方希望沟通的要求置之不理。习近平在离开美中首脑会议时经常讲一些正确的话，但现实是中国不接我们的电话。卡尔在外交政策杂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是这样讲的，目前乌克兰战争已经相持不下长达一年那么久，战场形势反复，经历重大变化，目前更加是处于胶着的状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萨特说，中国此前亦都有在俄罗斯处境艰难的时候派出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的传统，李尚福此行所发出的讯息就是，当你受到其他人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以示支持。俄罗斯官方的卫星通讯社援引一名外交官员的话说，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重点是要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其次是李尚福很有兴趣获得到关于乌克兰军事冲突局势和发展的第一手信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魏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尚福此行是要向世人表明两国军方关系能够经受住乌克兰的冲击，这个是一种非常持久的关系。西方國家目前正在對中國是否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保持高度警惕，這個亦都是這次李尚福訪問俄羅斯引起高度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是外界主要的問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薩特說，底線就是我們真的不知道。華盛頓郵報最近報導說，遭到泄露的美國國防部的秘密文件披露，美國接獲的俄羅斯情報顯示中國曾經同意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烏克蘭總統辦公室的一名高級顧問上個禮拜對路透社說，烏克蘭軍隊發現俄羅斯武器當中出現了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零件。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星期一警告說，中國對俄羅斯繼續侵略烏克蘭的軍事支持以任何形式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博雷利在七國集團外長會議期間接受日本讀賣新聞採訪時說，中國必須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直接或者間接的軍事援助，亦都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一方面加固與俄羅斯的關係，一方面就與烏克蘭亦都沒有公開的決裂。雖然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經常批評中國，但烏克蘭一直謹言慎行，中國提出的12点和平建議被美國等盟國嗤之以鼻，但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並沒有完全拒絕的。烏克蘭似乎一直對中國抱有希望，澤連斯基多次提到中國亦都聲明說， 各个国家要尊重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就李尚福访问俄罗斯发表的简短声明中再次提及领土完整。声明说，李尚福在和绍伊古举行正式会谈期间，双方重申了在维护包括领土完整等问题上予以坚定的支持。俄乌战争以来，中国和乌克兰外长曾经有过接触，但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则从未举行过会谈。多间西方传媒上个月曾经报道说，习近平计划和泽连斯基举行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对话，不过至今渺无音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一说，习近平上个礼拜告诉他，他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与泽连斯基对话。中国国防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在李尚福访问期间，双方同意要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瑟夫赖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一直在着力塑造和平替造者的形象，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是这样，在俄乌冲突中亦都如出一辙。这个是中国卓有成效地奉行的更大公共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赖特说。虽然中国无疑会受惠于俄乌战争促和的形象以至最终的和平，但是战争的结束亦都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因为在俄罗斯而分心和消耗大量的战略资源。一年来，美国在自身经济疲软并可能面临衰退的情况之下，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惊人的几百亿美元的援助。观察人士对俄乌战争消耗美军弹药和武器储备的速度之快深表担心。俄罗斯是一个不错的干扰因素，它迫使美国将资源从亚洲转移出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一旦战争结束，西方至少是美国会更加关注中国。克德逊研究所的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之华，他说，尤其是如果俄罗斯被击败，普京倒台，其他人上台，这样就剥夺了中国一个盟友。这个亦都令到五角大楼可以将精力重新集中在台湾和东亚。一场抗日持久欧洲战争无疑将会大大消耗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国力，而在这个无形之中就意味着中国的相对国力更加强，俄罗斯可能会更加依附于中国，美国和欧洲在对抗中国时更可能会三思而行。战争持续的每一日都是对中国有利的，舒斯特说。中国可能坐收的俄乌战争渔翁之利，包括以前俄罗斯不愿意转让的先进技术。李尚福曾经担任负责解放军武器装备采购和研制的总装备部部长，并曾经在2018年因为参与从一间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购买苏-35 战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的材料而被美国财政部制裁。他这次俄罗斯之行的重点之一，就是被认为是与俄罗斯方面谈判军售、武器联合开发等问题。所谓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长期以来，不过基本上是中国买、俄罗斯卖，远不是中国所希望的共同研发。中国不满意俄罗斯总是留有一手，而俄罗斯对中国仿造、盗窃亦都一直心怀不满。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中国力量统计说，在过去20年中至少有17宗中国间谍和黑客窃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案例。此外，中国还经常违反与俄罗斯武器供应商的协议，对俄罗斯设备以逆向工程来到生产自己的设备。中国复制了俄罗斯的苏-27 战机来到开发 J-11 战机，并对S-300 SAM 系统进行逆向工程，来到生产它的红旗9中远程防空导弹。2019年，俄罗斯国有国防公司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曾经公开表示不满，指责中国在过去17年中卷入了多达500宗的未经授权复制它的设备的案例。中国自身的军工技术虽然已经获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从飞机发动机到核潜艇，俄罗斯在很多方面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中国对这些技术垂涎已久， 俄斯深陷戰爭泥潭，為李尚福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這個將為一場艱難的談判，美國前太平洋司令部的舒斯特說，但最終普京想要繼續他的戰爭，他需要中國人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